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当前，救人不怠，作者芬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1日。在营救平台打电话的这三年里，每天能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时被骂得狗血喷头，也有的人怎么讲都不听。遇到瓶颈时，我都会想起师父的教导。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在救度那些能救度的。用法来加强自己的正念，一直往前走，不退缩。今年新年期间得知全球营救平台有项目，就提前发正念，清理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及一切邪恶因素，求师父让有缘人得救。这次项目接听率非常高，众生真是都在等着听真相。其中有三个电话接听都超过20分钟，最后都做了三退，再次交流最近慈悲救人的一点体会。一，警察说，大姐，你真善良，我愿意听你说。一次给北京公安分局一个警察打电话，他陆续听了36分51秒、10分19秒，明白真相后高兴地用真名三退。起头我说，新年好，你看武汉疫情大面积扩散了，你那里怎么样啊？他说还行，我这儿还挺安全。我说别掉以轻心啊，做好防范吧。他说好，谢谢你。接着开始讲真相，我说你看刚开始中共对疫情捂着盖着的，现在瞒不住了，都封城了。你说这疫情能封住，那病毒能封住吗？这共产党啊，可把咱中国人坑苦了。自窃政以来不断的搞运动害人，每次搞运动都是谎言开道，挑动仇恨。对法轮功也是一样啊，所谓天门自焚就是导演出来的，为了演好这场自焚闹剧，他们真的是煞费苦心啊。本以为自己万无一失，殊不知漏洞百出，因为漏洞太多，被国际社会认定是恐怖主义行为，在国际上被讥讽为零智商的谎言。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菲利普·利普潘在自焚事件后立即到河南开封市采访了刘春玲的街坊邻居，所有的人都说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练法轮功。那几个自焚的人是中共为挑动民众仇恨利用各种手段诱惑去的。我们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练功人不能杀生，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过自杀是有罪的这个法理。中共就是这样一个政权，多可怕。你在公检法部门工作，应该也了解一些情况，同时自己也要注意了，不要参与迫害民众的事。共产党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事儿可没少干过。他静静地听，接下来我又讲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和他不光彩的发家史，中共为什么要破坏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中共不等于中国等等事实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盛况。公安部曾经3次出台认定邪教的正式文件，里面都不包括法轮功， 又给他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邪恶行为。江泽民邪恶集团和中共迫害法轮功违法违宪，所以一切有关迫害法轮功的指示没有文件，都是口头传达的。江泽民和几十个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在海外30几个国家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被控告，有的已经被宣判有罪，参与迫害的人都将面临清算。我又给他讲善恶有报，举中央电视台的陈蒙、罗京参与编造和传播所谓天安门自焚伪案，正当中年遭恶报得癌症死亡，助纣为虐，野心勃勃的周永康、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这些公开的事实。现在中国国内的民众和国际社会逐步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性，并给他举例说明当前国际民主国家纷纷立法采取行动围堵邪恶中共，参与迫害人权的恶人想出国旅游探亲，在西方多个国家都会受到拒绝入境，这些恶人的家人都不能出国了。现在中共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灭亡在即啊，所以他拼命地封锁网络，不让中国人民了解真相。听了半个多小时后他挂了，为了让他最终得救，我又拨过去，他又接了，正在跟其他人在电话上。我告诉他过一会儿我再打来，他忙说没关系，我把朋友电话挂了，大姐，我愿意听你说。我告诉他，现在神佛在通过各种方式在警示世人，天灭中共是神的旨意。接着讲藏字时，告诉他这是天灭中共的天机，远离中共才能避祸，谁认同中共假恶斗，谁倒霉，还要赔上性命。神佛总是慈悲的，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不用枪也不用炮，用最和平的方式解体中共，只要从内心抛弃这个共产邪灵。中共是魔鬼，他让人们发毒誓把命交给他，而且连孩子也不放过，那些加入少先队的孩子也被迫发毒誓。可天灭中共时，凡是加入过中共组织党团队的就是他的成员，都会遭殃的。所以凡是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自救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退出他的组织。只有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从内心退出来，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共产党是坏的，不给他当陪葬品，这才是我们的出路。最后他说，大姐，我愿意退出。然后把名字告诉我，并且说，大姐啊，你怎么这么善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愿意听你讲话，我今天不退出来都对不起你。我以前也没参与过迫害，今后更不会参与迫害，请你放心。我嘱咐他不但要自己退出来，也要帮助亲朋好友都退出来保平安，否则在大瘟疫中都要被淘汰，那太可惜了。他说好的，也认真地记下了我给他的网址和举报电话。接着我说，现在的人都在为既得利益而奔波，为了一点小利，夫妻可以背叛，手足可以相残，还有谁能像大法弟子这样为了别人的安危而付出而奔波呢？大陆的大法弟子为了告诉你们真相，甚至冒着付出生命的危险。今天法轮功不仅是中国人的希望、民族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他在挽救人类急剧下滑的道德，大法弟子在用生命来唤醒人们的良知善念，这种大善大忍是感天地、泣鬼神的。 讲到这里，我哽咽了。他赶紧说：“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跟我讲了这么多真相，我明白了。”最后，我们互送祝福道别。结束这通电话，我双手合十，再次流下感恩的泪水，感恩师尊的加持，让有缘众生能得到大法的救度。二，被党文化洗脑严重的众生说：“我明白了，谢谢你。”在拨打武汉项目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事。那天领的案子全都打通了，我从早讲到晚。我知道众生千百年的轮回就等着这通电话，真的不敢懈怠。有一位同修提供了亲人的电话，说十几年讲真相没能打开他的心结，希望我拨打一下。我就试着拨过去，是位男士，真的被洗脑得很严重，用瞧不起我的口气跟我说话，我不介意，求师父加持。大法弟子的家人都是跟大法有很大缘分的，只是被中共欺骗得太久，中毒太深。我就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像个亲人一样对他讲真相。开始时他不愿意听，捣乱。我稳下心来，发正念，清理操控他的烂鬼。心里跟那些烂鬼说，这个人不归你们管，是归大法管，不允许你们挡着我救人。然后给他讲共产党如何邪恶，迫害真善人，放纵假恶斗，使中华大好河山满目疮痍，天不再蓝，水不再清，呼吸的都是雾霾，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而那些高官们每天都享受着特供，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企，富人把子女送出国，用毒奶粉在毒害下一代，用假疫苗杀死儿童。中国的食品安全是世界上倒数第一的，贫困地区上不起学，治不起病，却在全世界大撒钱。还讲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大地震中幸存的例子，告诉他三退才是生命最正确的选择。他听了16多分钟的真相，最后态度改变了，高兴地做了三退，并说谢谢我。我说，你的亲人修炼法轮功没有错，他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错啊？最邪恶的是中共邪党，他在迫害正信，迫害好人。你作为家属一定要有正念，邪不压正，邪党挺不了几天了。你要对家人和大法有信心。你看共产党的那些官，除了贪污腐败包二奶，他们还会什么？哪有一个为老百姓办事的？没有，咱们可不能做中共的帮凶啊。他说，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三，武汉市民说，谢谢你把这么多好消息告诉我。拨打到一位武汉市民，男士接听了一刻钟，他的妻子在隔离中，他本人还没被传染。我用关心的口吻，希望他不要绝望，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接着我告诉他，还有一个不用花钱就能保命的好办法，现在你们武汉很多人都试过，都好了。他忙问是什么办法，我就讲了大法的美好和驱病健身的神奇例子，以及20年在中国遭到的残酷迫害，中共活摘器官的可怕，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它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是外来政党，是卖国政党。几十年谎言和暴力镇压，让人们恐惧它，很多人都被它给迷惑了。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共，把传播真相的人都抓起来了。你说他们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害人吗？武汉肺炎的爆发及中共的恶行，让很多人都在觉醒， 咱们一定要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他就是来毁人的。你是过来人，文革那些草菅人命的事你可能也都听说了。70年来中共搞的多次运动都是杀人整人的运动，在风调雨顺的3年里活活饿死了4000万的同胞，在一次次的运动中害死了8000多万人啊。那不仅仅是数字，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杀人偿命，欠啥还啥，是他作恶太多，老天不容他。他不甘心被淘汰，想拉加入他的组织的人陪葬。生命太珍贵，现在已经有3亿5000多万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不给他当陪葬品。神佛慈悲看人心，小名化名都行，这不是参与政治，是灵魂的救赎。您这么善良，咱别跟中共搅和一起。善恶必报是永恒不变的天理，作恶之人都要受到惩罚，政党也不例外。最后他被我的善心打动，化名三退。最后我把自己电话号码给他，我说有事需要帮助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信息，稍后我把翻墙网址发到你手机上，我告诉你的这些只是一点而已，你翻墙后会看到更多真实信息。他说好的，真是谢谢你啊，把这么多好消息告诉我。我说大哥，也是您善良，神佛才给您得救的机会，您把我讲的真相也讲给您太太，让她也退出来，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不敢靠近您。他说好的，太谢谢您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牢记师父的法，把修好自己救人讲真相放在首位，这是我们的使命。感恩师尊，谢谢同修。这是近期讲真相救人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在法上，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我们地区在疫情中救人的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4日。突然出现的武汉肺炎对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是一次检验，有的同修被家人看起来了，不让接触外人，有的同修自己也有了恐慌的心，待在家里不出来了。我也被家人看住了，丈夫说咱们家有孩子，你不能出去，你不怕我们还怕呢，这太吓人了。我跟他讲，他一会儿听，一会儿又被邪党电视蒙蔽了，怎么办呢？我深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救人使者，这个时候绝不能放松自己。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一辆汽车上，车上很多人，没有地方坐，我就站在车上，突然我看见司机下车就走了，车还在往前走，我急忙跳下车，刚转身车就不见了，往下一看，车翻到河里了，一车的人都扣在车底下了，车轱辘朝上还在转，我被惊醒了，天哪，这还用悟吗？这不是师父叫我快救人吗？这不是师父的点化吗？我坚定地跟丈夫说，我要出去打电话救人，必须出去。这么坚定的一念，没想到丈夫平和地说，去吧，别上人多的地方，注意点。我看着丈夫，眼泪差点流出来，我在心里高兴地说， 谢谢师父。从初三开始，我和身边的一个同修每天都出去打电话。同修妹妹说，姐，现在得有老多人三退了，快救吧。我们每一通电话都用心去讲，每接通一个电话都告诉他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神佛赐给我们的法宝，是经过上亿的人检验的。承念这九字真言，灾难中会保平安，得福报。告诉他们三退会保命，在非常时期特殊的时候，一定要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大部分人都会说谢谢，我为一个个能得救的生命高兴。师父在《红银五解天机》中说，找大法弟子了解真相，打开你的心房，他们是唯一能带众生穿过天门的未来王。一，封卡封不住救人的心。旧势力现在是和大法弟子抢人，在救人紧迫的情况下，邪恶开始封卡，每天都有同修的电话卡被封的现象。我们及时发正念，不让邪恶钻空子阻挡救人。一位同修大姐说，封卡封不住我们救人的心，没有卡我们面对面讲。他和同修一起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护身符。还有一位同修面对面发真相小册子，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派出所。同修说，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给他们讲真相。警察说，你都这样了还管别人，想一想你自己吧。同修说，我们师父说过，做事要先想别人。没过多长时间，同修被放回来了。同修的丈夫不认同大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两个同修分别找到同修的丈夫，跟他讲真相，他改变了态度，说了许多好话。二，协调同修协调起来了。我弟有两名协调同修，从疫情开始时就理性地与同修交流，认清这场疫情实质，我们应该怎么样克服困难，尽全力出来救人。协调同修在明慧网上把与当前形势有关的真相册子都及时地下载，组织同修打印资料点。同修很辛苦，每天照常上学法组学法，回家就做资料，晚上同修们整体配合大面积发放。我们是矿区，从上到下有100多栋楼房，还有平房，周边还有许多农村，楼房的房门都不锁，我们形成整体，互相配合，两个人一栋楼，很快把我们地区真相资料铺了一遍。这时派出所居委会开始蹲坑到大法弟子家敲门，同修不开门就把对联给撕下来。一位同修的丈夫打电话找到相关人员，警告他们这种行为是犯法，要控告他们，他们推脱说不是自己干的。两名协调同修和司机同修在封路封区乡村都已经封路的情况下，绕道进去了临乡镇同修家。农村同修看协调同修来了，可高兴了。同修说，我们也知道应该救人，可不知道怎么做。协调同修跟同修交流，我们现在就是抓紧救人，你们需要多少真相资料，我们给你们提供，把你们负责的村庄都铺一遍，就这样把那里的大法弟子协调起来。农村的同修也走出来了，往各个家送真相。我们又整体配合，把周边的村子都像地毯似的铺了一遍，整个地区形成了一个救人的场。连80岁的同修也走出来了，平时不太走出来的也认识到了救人的紧迫。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整体配合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三，咱们真是神啊。一天我们开车上邻村发放真相资料，到了村口已经封路，一条大绳子拦着，怎么办？我们车里的同修同时发出一念，能进去请师父加持。车到路口停下了，从大棚里走出来一个人， 往我们车里瞅了一瞅，啥也没说，就把绳子放下了。我们顺利地进去了。发完资料回来的时候，路还是封的。发证念到了路口，又出来一个人，什么也没说，绳子又放下来了。就这样，我们堂堂正正地完成了救人的使命。还有一次，我同修小妹和司机同修到一农村去送资料，刚到村口一看封路，道很窄，看样子是进不去的。我们返回来到了一个护栏矮一点的地方，我和小妹翻过护栏进到村子里。我们迅速做完最后一份资料，刚放上就被发现了。我们马上离开，翻过护栏，司机同修车已经等在那里，我们顺利回家了。我们又去了一个乡镇，那里同修少，又是年岁大的同修，地区大，我们去了十几个人，加上本乡同修，共13-14个人。我们拿了1000多份资料，协调同修协调好了，开始发放资料，然后迅速返回。有一部分同修进楼房小区里，刚进去的时候大门没锁，等同修发完资料出来的时候门已经锁上。同修各个神通广大，都跳楼区护栏出来了，1000多份资料很快就发完了。当地同修说，你们太神速了，这是多年来在大法中锻炼出的精英。协调同修看到这场面特别感慨说，咱们同修怎么都这么好呢，个个都是神呀，谢谢师父的慈悲看护。我们深刻体会到师父在《红缨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只有走师父安排的路，一切都是最好的。师父在《金经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正视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疫情中大法弟子的状态说起，关于讲真相救度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武汉疫情已经蔓延至几10个国家和地区，各地地震频发，蝗灾肆虐，异象丛生，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令世人措手不及。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可是他们毕竟一直在执着他们的安排，师父将计就计地利用他们，那么大法弟子也将计就计救度众生，向师父交答卷。疫情开始到现在，很多大法弟子做得很好，一直做着自己该做的，发表到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展现的修炼状态，神都佩服。但是有些同修无论认识上做法上都不在状态，有认为这是到了最后大淘汰，暗自高兴的，似乎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有的竟然像常人一样主动隔离，甚至一个小区的学法小组都不去了，有的庆幸自己有大法的保护，不怕感染疫情，有的因为以前给亲友讲真相没讲通，现在利用疫情期间讲，可是反而遭到反感的，有的知道赶紧救人，又被封闭束手无策的，即便到现在很多地方很多小区都出入自由了，还不敢出来的等等。当然大法弟子都知道要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可是自己法也学了，正念也发了，怎么总感觉还被障碍着呢？这是前段时间我们几个同修一起交流的时候，有几位同修的反应。其实我们要做的是3件事，不仅仅是讲真相，3件事还得做好，才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就把现阶段对做好3件事谈一下个人认识。
关于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认识。有的同修一直坚持出去讲真相，可好不容易讲退了，也像是碰运气。讲真相似乎局限在了一个套路，把三退当成了目的。一般就是，你好，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你入过党团队吗？你知道法轮功吗？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姓什么？我给你取个化名退了吧。这样讲真相，使人不理会或者不退。大法弟子并没有仔细思考自己在这过程中有没有暴露自己没修去的人心，日复一日地错过了救度世人和修炼自己的时机。并且我看有些退的人好像都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不行，不行，一定要他同意，他要不表示出来，不说出来，不算的，因为他张口闭口为邪党而为，为邪党贡献甚至献身，那些话可是说出来的。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了针对有其他信仰的人注意的问题。师父说，不是说你信神了就能退党，我们讲的是叫世人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经文讲清真相的根本目的中，更是明确讲了给人讲清真相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根本动机就特别需要明确。有时讲真相也需要我们大法弟子互相圆融。一次我讲真相遇到一个人开始很排斥，我查找自己的执着，守住心性，不被他的语言和情绪带动，继续给他讲，直到把他所有的心结都解开，他很高兴地退出了。讲完后他说，要是听你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那次一个人见到我就说，你看现在有天灾人祸这么多，三退保平安，还躲躲闪闪的，我都不想听他说。此时似乎明白他最初排斥的原因了，于是我说，姐呀，您知道吗？今天咱俩有充足的时间，我才能给您讲这么详细。那位大法弟子可能看您详谈的时间不充裕，知道世人今天不明真相面临危险，他又很珍惜您，救人心切，没有过多考虑，就直接告诉您危险。我相信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他也会讲明白的。至于您说他躲躲闪闪的，您知道吗？很多被邪党洗脑欺骗的人，举报讲真相的人，到现在邪党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绑架、非法判刑，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位大姐冒着危险给您讲真相，可见您是个有福之人。也可能因为那次您虽然没听他讲，但没有对他产生恶念，才又促成咱们今天的见面。他听了一下子显得特别高兴，说，嗯，你说的有道理。大法弟子在做着神圣的救度众生的事，如果没有做好，就达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反而引起世人的不理解。这么多年来，同修发表很多讲真相的交流文章，一些讲真相的修炼心得令众神都叹服，一些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修炼经历更是供我们参考的宝藏。希望所有大法弟子都能重视明慧网，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必学必修。再就是发正念，发正念就是运用神通。关于发正念，师父讲过很多，应该达到什么状态，我们是否清晰？有的同修是不是练静功就像睡觉，发正念也迷糊呢？很多修炼人甚至到现在都没有重视发正念，或者发正念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发正念其实很关键的还是首先归正自己。发不好正念，干扰就很多，表现形式也繁杂，只是很多时候意识不到那么严肃。当然法学得好，正念才发得好，那么讲真相必然能做好，三件事相关联。 其中一件事出现问题就影响其他两件，从而影响三件事都做不好，逐渐流于形式。所以自身的修炼永远是第一位的。师父一再讲，我们要去掉的是那颗心，而不是利益上失去什么。所以因为名利心没有去，即使说没有强烈的表现出执着常人的名利，却又执着修炼人的名利，比如在修炼中的名气，就非常容易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常人中的各种麻烦。修炼过程中哪一层次都有那个层次的名和利，但都是得放下那个层次名利的执着，否则修的就脆弱。当然，这是在我的认识层面上来看这个问题，造成这现状的因素也许是其他原因或更多因素。目前有些修炼人一边认为该放下常人的利益，又陷在旧势力的修炼思维中，把舍物质认为是放下利益心，因为放不下而苦恼，自己都说是一手抓着人物质利益，一手抓着神旧宇宙修炼的法理，很苦。旧势力的修炼思维为什么不容易被识破？个人认为很多同修悟性受到了严重干扰，却一直没有意识到。我悟道被邪党灌输的党文化直接影响我们的悟性，就很难跳出字面意思去领悟师父在不同层次的点化。党文化太多的人学法还有一个更不好的问题，因为邪党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邪党党徒都是嘴上说一套，私底下另一套，甚至完全相反的做法，久之他们看什么都不会相信，或者不会完全相信，以为什么都像邪党一样，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那么大法弟子如果党文化太重的话，也就造成他们看大法书的时候对师父的话不能完全信。我们都知道师父讲法都是理白言白，可是很多同修却看不到法理，就是因为看书时不能完全融于法中去同化大法。由此可见，邪党文化对修炼人学法造成的障碍严重影响了悟性。党文化不但障碍学法得法，严重影响悟性，还会给恶龙注入能量。一个不明真相的普通人都会因为不退出邪党而给邪党恶龙注入能量，维系他的生命，何况大法弟子呢？有些大法弟子给世人讲真相的时候，如果自身有很多党文化，在给世人讲真相时就有很大的障碍。解体党文化，就凭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们建议常人看，其实我们自己看也很重要。那天我家小同修跟我交流说，总有一个自以为是的东西排不掉压不住，时不时出来，表现上就是看不起别人，总挑别人的毛病，也知道不对，就是去不掉。我跟他交流了2013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不真的悲伤》。我说你那个自以为是可能是一个旧宇宙中很高层的生命，他也知道自己不对，可是你没有修到能慈悲救度他，他不得已只能来干扰你，你把他的表现当作求救试试。瞬间他哭了，哭得很伤心，然后感觉全身通透，他嘴里念道，这下那一层众生就得救了。其实那个生命就是明显的旧势力思维，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要想去掉它很难，可是站在正法救度的思维上，就可以转化它，救度它，及它那一层的众生。快速归正，注视正法，切不可再晃晃悠悠地混了。旧势力可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个大法弟子呢。希望我的交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之正。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